对不对？还赶鬼啊，那所以这些都是服侍的工作，都是叫做我们叫做关怀的工作。耶稣不但只是关心到人的灵魂，耶稣也关心什么？也关心人的身体上的需要啊，各方面都是同样的重要啊。所以教会呢，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开始在做一些辅导啊，辅导的工作。很多人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不晓得找谁啊，那么我们就提供辅导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呢，给我们能够服侍社会啊。好，第四呢就是团契，念一次好吗？预备起。
团契是信徒彼此之间借着他们的分享所建立起来的感情关系。
一般的人都向往能够享有和平、喜乐以及满怀爱的家庭关系。那个不是喜家，是喜乐。喜乐。好，那所谓的团契的生活呢，是指促进信徒的家庭的生活确保呢弟兄姐妹呢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基督徒的家庭啊，那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那父子之间应该怎么样啊。所以现在在海外呢很着重呢就是亲子的关系啊，这讲座就是父母应该怎么样跟孩子建立关系啊，那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来到建立关系啊。好，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昨天我有稍微问一下，我知道这个小组的观念呢在这边还不是很强，那我先解释一下小组的这个的这个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可能以后你们接触到小组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有个概念啊。那刚才我说呢，一般上我们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呢都是参加一个很大的聚会啊，比如主日敬拜呢有等几百人啊，或者一千人，那顶多呢就是在我们参加祷告会，是不是参加祷告会或者参加这个团契，但是呢人数还是太多，除非你的教会里面青年的团契只有十多二十人，那就没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的话呢，那就缺乏团契。什么叫团契呢？团契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机会呢能够让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啊，彼此坦诚的提出他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好让其他弟兄姐妹能给他一个的帮助啊。那小组的观念是这样啊，小组的观念是这样。那比如说主日牧师在讲台上讲道，讲了道之后呢，可能你很有感动啊，但是呢你觉得你不晓得要怎么样做。比如说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到布道啊，传福音，讲这个大使命啊，那讲了之后你很有感动，然后牧师呼吁说呢啊，我们呼召说我们今年每一个信徒至少要带领一个人来教会信耶稣受洗，比如说这是牧师的呼吁啊。那比如说你听了你觉得很有感动很有负担，但是问题是说你有感动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这一方面你不懂得怎么做，对不对？那所以呢在比如说主日是讲到，那小组呢一般上可能放在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那小组的人数不多，顶多只是十多个人，因为人太多的话呢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发言啊。所以如果小组里面大概只有这最理想的呢是十二个人到十五个人左右啊，那至少呢要有七八个人啊，八个人到十五个人左右一个小组。那在这个小组里面呢，他们就分享牧师上个主日的信息，上个主日牧师讲哪一天的道啊。那他们在小组组员呢就提出来你对牧师的这个信息呢有些什么的回应啊，你觉得怎么样啊，那大家就分享你的得着你的心得，好，还有你所面对的问题，针对那个的牧师的信息来提一些你所面对的问题。那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就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啊，那知道呢你的问题你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你很想传福音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我根本不懂得传福音啊。那如果你不讲没有机会分享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你不懂得传福音，对不对？那你在小组里面如果你提到说我很想传，但是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传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啊，可能安排训练还是怎么样啊。 那就是确保呢你能够，这是小组啊。当然我是用很简单扼要的告诉大家啊。所以小组的好处是什么呢？在团契方面呢，就是确保弟兄姐妹呢有机会彼此的分享啊，一起的讨论他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啊。那这是团契的重要啊。好，最后呢就是敬拜和祷告。那刚才我已经提了哈，也包括了这一次哈，我们带来了这个的敬拜的这个的团队哈，有五位的弟兄姐妹哈。那就是特别是今天青少年的青少年人那敬拜方面呢，没有所谓的绝对敬拜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绝对哈，没有说哪一种的敬拜的方式比较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呢这个方式能够帮助你来到敬拜神啊。当然对年纪比较对比较成熟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来说呢，他们可能认为呢就是现有的这个敬拜是很好没问题的啊。就现在我们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呢进行这种我们一般上呢叫做比较传统的这个敬拜呢是好的是好的，是很有意义的，也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啊。但是可能呢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那特别他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他听的都是谁？都是这个谁啊？都是听了黎明啊、哦，听了这个我大概也不流行，都是流行的这一种的音乐啊，现代化的这种的音乐。那你叫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叫他坐在那边听这个钢琴啊，那可能呢，他会觉得不习惯，对不对？不适应啊，不适应。那他觉得说呢，这样太什么？太闷了，太单调了。他可能是觉得这样啊。那这我们不能够说他不对啊。不能够说他不对，因为敬拜的这个的方式呢，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啊。那你知不知道以前呢，连以前的人呢，在百多两百年前呢，几百年前呢，只能够用风琴。现在教会也没有人风琴，很少用风琴了，对吧？用钢琴。以前呢，几百年前呢，用钢琴呢，是被认为不属灵的。那现在变成钢琴很属灵了啊，那可能这一个再过一百年之后呢，钢琴变成不属灵啊，这个我们叫做这就时代不断的在改变啊，不断的改变啊。那所以呢没有问题，你用什么的乐器呢，用什么的方式那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来到敬拜神，对不对？所以呢，最理想的情况，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理想的情况是啊，那在青少年的聚会里面呢，你可以用这次这个敬拜团队他们用的方式比较活泼啊，那可能比较适合青年人啊。那如果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聚会里面呢，那你就用传统的方式没有问题啊。那无论如何呢，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到敬拜神。不过我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在敬拜的旁边你加上去祷告啊。我比较强调是祷告，已经告诉大家了啊。韩国的教会呢，能够有这么快的增长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很着重祷告。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一天早上有三场的祷告会，一个教会，然后每一个礼拜星期五晚上一定的有一个通宵祷告会，那每一天在祷告山上有20000人在祷告。那你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韩国的教会那么快增长的那么快啊，在短短的100年里面呢，全国有1/4的人信主，从没有人啊。那比较起来呢，在国内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人数啊，信徒的人数比不上韩国，对不对？人数可能比得上，但是比例呢啊，今天在国内呢还没有达到10%吧，不到百分之十。在马来西亚呢 基督徒的人口呢是全国的人口的9%啊，9%也算是蛮高啊，9%啊。但是跟韩国比较起来呢，马来西亚的教会已经500年的历史，但是韩国只有100年的历史，它的人数是25%啊，那是很快，很快。好，那其实，在台湾呢，也好糟糕。台湾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到3%左右啊，这个的基督徒的人口啊。所以呢，我看来看，我都到过，我到过台湾，也到过香港，也到过这个到过这个韩国。那我发现到呢，最主要的差别就是韩国人的祷告，韩国信徒的祷告啊，其他的还不是很特殊，但是的祷告呢，真的是我们没办法跟他们比，所以要向他们学习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教会增长呢这4个方面的成效啊，成效，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呢，你要看它这四方面是否有表现啊，4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呢是在什么？数字方面的增长。第二呢在属灵方面的成长。第三在事工方面的扩展。最后呢教会方面的迈进啊，我们来看一次数字方面的增长，整念一次好吧，预备起。数字说明了教会做了些什么，每一个数目每一个统计呢都表明有多少个人信主，多少人受洗，以及多少人接受了祷告。数字和统计在教会进展的评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教会呢应该要有一个统计啊，今年有多少人信主，今年有多少人受洗，今年有多少人去接受了装备啊，受了训练，那这些都很重要，都要做一个记录啊，你还知道教会有没有生增长。好，这是数字方面。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是健康的话，首先它在人数方面一定有增长，对不对？像早期的教会呢，一个礼拜，第一次这个呢，我们叫做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有3000人信主，对不对？然后告诉我们有5000人信主，不断的告诉我，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都是指到人数方面的增长啊，就表示早期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好，第二呢，属灵方面的成长呢，有四方面的特征，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第一，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发展更相近；第二，与其他基督徒关系的发展彼此相爱，在主里得荣耀；第三，与非基督徒关系的发展彼此得荣耀；第四，在属灵上面的发展，包括祷告、以及敬拜和见证，或者啊，你怎么样去评估这个教会啊，在属灵方面有成长呢？啊，你说啊，这个教会的灵性很好，那什么叫灵性好呢？对不对？不太抽象了。你说数目很容易，这教会得救的人数很多，有100人的，有1000人的啊，那这个很容易。但是你怎么样评估说这个教会呢是在属灵方面有成长呢？啊，第一呢就是看这个的教会的信徒的品格，对不对？啊，品格，他们有没有这个的圣灵的果子啊的表现啊？如果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那就表示说这个教会属灵方面啊，属灵生命很好，对不对？这个教会啊，一个非信徒来到教会的时候，没有人来了一年，没有人发觉他。那这个教会一定很成问题，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常常吵吵闹闹啊，很多的这个争执，那这教会大概属灵上会有点问题，因为圣灵所结的其中一个果子是什么？是和平，对不对？那温柔啊，节制，良善啊，那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教会里面呢所有的这个的有圣灵的果子的彰显的话呢，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在属灵上的生命很好。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些彰显的话，那表示这个教会属灵上出了问题。好，那第二呢，与信徒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啊，就是彼此相爱了，合一了啊。如果这教会常常争执，常常 吵闹的话呢，那就表示他灵性有问题了。好，第三呢，与非信徒的关系的发展，就是这个教会对传福音有没有负担啊？如果这个教会对传福音没有负担的话，那就表示这教会的属灵的生命呢有问题。最后呢，这教会是否注重属灵方面的操练啊？什么叫属灵方面的操练呢？这包括祷告，教会注不注重祷告。第二呢，教会注不注重读圣经啊，研究圣经。教会注不注重敬拜，教会注不注重做见证啊，团契，这些都是很重要。好，这是第二。第三呢，服事方面的施工方面的扩展，一起念一次好不好？教会所好，那个儿子是多余的，是吧？那是儿子面。教会所提供的服事，需是下列的两方面的因素来到决定：第一，信徒的属灵的恩赐；第二，社区的需要。随着教会的增长，就可以不断扩大教会的服事。啊，刚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关怀的工作，要不断的扩大教会的关怀的工作。我不是说呢，你一到一个教会就要立刻开始所有的关怀工作啊，就要组织这个什么四层对吧？这个一层啊，一层，对，不是不一定。如果你教会里面没有医生的话，组织不成，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如果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医生啊，你可以在教会呢，比如说特别设立一天，这一天是义诊啊，专门是服侍那些比较穷困的啊，这些的社区上的居民啊，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如果你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才，那你就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呢，没关系，就不做这方面，看看你的教会有什么人才来到做什么方面的工作啊，对不对？好，这个那所以要看你的信徒的属灵的恩赐是些什么。第二呢，要看那个社区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对不对？如果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的话，那一般上他们不需要义诊的，对不对？在农村里面呢，大概很需要；在山区呢，迫切需要啊。你可以安排你在山区，你说我没有，我们山区里面没有医生怎么办呢？没问题的，你可以如果打好联系的话呢，啊，可以跟比如说跟厦门啊，可以跟这个聚宝堂有医生，我知道，呵呵，那可以跟他们联系，就是说啊，能不能够安排呢？一年啊，安排啊，有一个礼拜啊，一个星期到山区里面去。如果你以后是组织山区的教会，农村的教会，安排一些这样的义诊队呢，到你那边去。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不对？就让你接触，当你一宣告的话哈，我们从城里面啊，从这个厦门，从这个泉州，有好几个医生要来做义诊，不收费。大概你从早到晚像耶稣一样，不需要休息了，也许会这样，不收费啊。平时的话要收100，这也不收费的话，那我想呢，这第一方面提高你的教会的声望，对不对？第二方面真正的去服侍，去关怀到这个山区的这些贫穷啊、穷困的这些的居民啊。好，所以你是这样，你是可以从事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啊。好，最后呢就是做宣教的工作啊，宣教方面的迈进啊。好，一起念一次好不好？增长的教会不但要维系的数量，更应该积极的履行宣教的使命，就是派发宣教的结果，进国外从事第三方面。那到底我们的这个的，我们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教会能不能够做宣教的工作呢？还是能够啊？虽然主要是做职堂啊。我们现在很鼓励呢，在海外很鼓励就是城市里面的教会呢要去帮助什么地方教会？农村的教会。农村的教会可以不可以去帮助其他教会呢？可以，他去帮助山区的教会，对不对？那城市帮助农村，农村帮助山区，山区帮助什么呢？没有。那所以呢，这是所以在城市的教会不一定要到 国外去，没有机会到国外去，我们但是可以在国内，对不对？帮助其他的教会，在这个经济方面的资源啊，人力人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如果我的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医生的话，我就可以把他们组织成这个义诊队，对不对？就派他们到农村去啊。那么一方早白天义诊，晚上开布道会，这由这个那么除了这几个医生，他们讲他们的个人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啊？那可能也可以安排有牧师啊，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用各种的方法呢，来到去传福音啊，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来背一下哈，因为明天我要大家背的啊，就是这个教会增长的方程式叫做什么原则？
第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大使命，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大使命啊，一个大使命。但是呢，教会只有一个大使命，但是教会有五项的事工，或者五项的功能啊。所以教会需要从事五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是什么？
布道
啊，教会一定要布道。第二呢，教会一定要
有
门训啊。第三呢，教会一定要
服事，
一定要有做社会的关怀的工作，这种叫服事。第四呢，教会一定要注重团契，信徒之间的团契啊。如果能够做进行小组的话，加强小组和加强团契的工作。最后，教会一定要做
敬拜
或者是祷告。好，那所以呢，教会你到教会里面一定要看这教会有没有这五方面的事工。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一定的立刻开始，但是呢，你要慢慢提升这五方面的施工。然后最后呢，你要怎么样评估你的教会是否有增长呢？就是看他有没有这四方面的表现啊，表现或者叫做成效啊，所以你可以就讲成效，也可以看这教会有没有这四方面的表现。那四方面表现呢？第一方面的表现就是
数字方面的增长
啊，就是他人数有没有增长。第二呢？
灵
生命方面有没有成长啊？第三，
事工
方面有没有扩展？有没有做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关怀的工作啊？最后呢，就是看在宣教方面发展啊，或者迈进啊。好了，好，我们所以明天我们要一起来背啊。明天要背什么呢？明天要背这个布道的定义，布道这个，还有这个教会增长的方程式。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课，我们跳过第三课啊。看第三课，看第四课。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教会增长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的因素呢，就是教会着重布道。好了，那所以教会一定要做布道的工作，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是上教会增长学，我们的科目叫布道学，所以其他的我们不在这个课程里面看啊，我们不在这边看那个祷告学，我们也不看这个叫做社会怎么样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也不看怎样去帮助大家来到设立一个教会的训练的系统啊，因为这不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的课程叫做布道学。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呢，如果你想确保你的教会呢是一个布道的教会，着重布道的教会呢，那首先你的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计划，布道的计划，对不对啊？在英文呢有一句话啊，将它翻译出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不过还是这句话的英文是这样讲，他说To plan to fail is a plan to fail，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计划的话，那你就是注定什么失败。你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计划的话，那你就注定失败，对不对？啊，翻译出来呢是这样，不过英文的意思呢也是这样啊。所以同样的，如果你想确保你的教会呢在布道的工作上成功，那首先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这个教会今年在布道方面有没有一个整全的一个的计划？这边一般上都是讲计划的。计划啊，比如说像 这个开的最近召开的这个16大哈、啊，那这个主席呢列下了这个的这些的目标啊，那天我看报纸大概有10个目标啊，可能是党的这个的改革啊，还有这个经济方面的改革，那这些都是一些目标，但是如果没有计划的话，那这个目标呢都只是口号而已，对不对啊？一直在，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喊的叫什么三个代表是什么那如果只是喊这个的目标的话呢，那是没有用的。你要确保呢国家能够有这个发展的话，一定要有计划。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确保你的教会呢是一个在布道方面成功的教会呢，你一定要有布道的计划啊，计划。那什么叫计划呢？一年开2次布道会算是计划吗？也算是了，只是但是不是一个很全面的计划，对不对？那你如果你说我教会很看重布道，那有多看重呢？一年我们开2次布道会，那这叫做看重吗？如果我真的是很看重布道的话，我是从年头到年尾都在布道，对不对？那才叫做看重啊！所以呢，不只是一年开2次布道会，2次布道会叫做高潮。但是呢，在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计划啊，来到做布道的工作。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计划那么重要呢？啊，为什么计划那么重要？我想在国内的教会呢，啊，真的是要着重的，怎么样去写一个计划啊？怎么样去编定一个计划？现在海外呢，教会都很看重计划。很看重计划，就是要每年的年头的时候呢，我们叫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年头的时候，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的计划，那你才能够确保呢教会在这一年里面呢在施工的推展方面呢能够按部就班啊。我们来看一次哈，那为什么要有计划呢？第一，计划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先念一下吧。父神本身在永恒里面呢，制定了他的拯救的计划啊。好，使徒行传1章8节说明主耶稣有一个很整全的普世宣教的计划，而整本的使徒行传是记录了初期教会如何小心的执行主的这项计划。圣灵指引我们拟定计划，在必要的时候他也干涉我们进行的计划。好，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呢，上帝本身呢做事情是有计划的，所以我们叫做他的拯救计划。上帝有计划，上帝不是说哦，今天想到忽然间，哎呀，耶稣你下去，有圣子下去的救世人，那不是凭感动啊下去啊，那而是什么呢？他有老早已经计划，是什么时候计划好呢？在他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呢，他已经拟定了整个的计划，不是等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呢才看哎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做，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果上帝本身做事情尚且需要计划，那么我们更需要做事情要有计划，对不对啊？所以计划呢是很属灵的啊。一个你为教会在在年头的时候呢，坐下来花时间定一些教会的计划呢，是很属于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看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耶稣的宣教的计划，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传福音是要靠圣灵没错，但是也要有计划，对不对？什么计划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上帝没有说你们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有没有这样？没有。如果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被什么？会逐个击破，对不对？如果他们当时哇，我们好热心啊，要到主事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不稳定，对不对？那如果他们对这个福音也掌握的不好，如果当时就分散的话呢，那很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很快就会被消灭，对不对？他们也站立不住。所以他说不是，首先要在耶路撒冷先建立起一个基地。耶路撒冷是一个基地，耶路撒冷教会是个母会， 对不对？而且这个教会呢，就是都有使徒们，使徒们不断的训练他们啊，不断的去栽培这些的领袖啊信徒。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这个教会比较稳定了，比较多人才，然后到上啊犹太全地啊，犹太全地了啊，那时候就才分散。照说逼迫分散，但是他们，你发现他们分散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其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已经受到很好的门徒的训练啊，他们也经历到这个的圣灵的浇灌啊。那然后呢，才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地极去啊。所以呢，耶稣的这个的大使命呢，判布的大使命也是有计划性的啊，计划性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扩大。在扩展啊的工作，所以呢，计划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做要在教会里面确保布道的工作有果效的话，一定要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就注定是会失败啊。好，那另我们再看一下啊。另外呢，就是计划呢是非常实际的啊。但我说没有计划呢，注定就是带来失败。没有制定布道的计划，我们在布道的工作上就必定失败。借着详细的计划呢，仔细的计划，我们可以给布道施工提供所需要的各种的资源啊。好，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要计划那么重要？因为计划是经济可算的。读一次好不好？制定一个好的布道的计划呢，将确保教会在布道的施工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省时省钱又省力啊！那如果你有好的布道的计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训练啊，你训练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懂得怎么样传福音。那虽然你花很多的时间训练他们，但是你把他们训练起来之后呢，你会节省时间，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没有给他们训练，你就说哎呀去了去做了啊，那他们去做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做，结果呢他们很有挫折感，那到头来呢他们做传了一次啊，别人不信，再传一次被别人放走啊，那放狗来追咬，那么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受了挫折以后他们不做了，所以与其呢立刻把他们拆派出去呢，倒不如你先召集他们，花时间什么训练他们，然后使他们有把握做得有把握有果效，那么他们就越做越起劲啊。那所以呢，我们叫做如果我们有计划的话呢，我们就会事半功倍。那如果是没有计划的话呢，就是事倍功半啊。怎么讲呢？在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办一个布道会，要举办一个布道会。那如果我没有计划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就说哎，现在布道会到了，大家去找人，那每一个人就去啊，在街上拉人进来参加布道会，那可能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可能果效不大，对不对？可能也人家也不愿意来。但是如果你有计划，六月我有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可能请一个布道家来布道，那我在一月份开始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先训练我的信徒们啊，在讲台上我们强调布道的重要，而且给他们一个挑战啊，今年我们每一个信徒至少在神的面前立志，至少要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现在开始呢，我们先认领对象。怎么认领对象呢？你把你要带领来信耶稣，今年带领来信耶稣的这个你们的名字，无论是你的亲戚朋友，把他名字写下来，好吧？啊，那我明天开始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策划一个布道啊。那所以呢，他们就先开始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呢，从一月份开始呢，他们已经有了对象要跟随传福音。第二呢，他们已经开始为这些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那二月份、三月份有计划，四月份我们有计划。那明天的后天呢，我就会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到计划布道啊。那到六月的时候呢，那布道会的时候，你很容易带朋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你已经从一月份开始为他祷告啊，也接触他啊，所以到六月的时候呢，在布道会的时候，这个人信耶稣的可能性就 提到啊。所以布道是要有计划的，而不是说现在布道会到了，我们定六月开个布道会啊，那到六月布道会前两个礼拜才去什么到处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啊。因为这个人你邀请来的，上帝怜悯他可能会信耶稣，不然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对？那他那你期望他一次听耶稣一次听这布道的信息就信耶稣呢，有些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但是可能有些会了啊。但是如果你从一月份就开始为他祷告，而且也开始的带领他啊，跟他分享做见证，那到六月的时候他信耶稣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如果计划是有好处啊，很重要。如果你想确保呢你布道的工作做得有果效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整全的计划啊，一个计划，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呢，就是你要设立一个布道的委员会，这边是叫委员会啊，委员会啊，就是一个专门负责策划布道的工作的一个常委会啊，一个委员会。那我们看布道委员会的任务呢，是在教会里面负责计划和推动布道的工作。将来如果你是负责一间教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当中呢设立一个布道的委员会。这布道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计划一年的布道的工作。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计划半年的啊，半年一年两次啊，从一月到六月一次的循环，那七月到十月第二次的循环，我明天会开始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计划。好，那这布道委员会呢，它需要做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是
祷告，
他需要安排和动员教会为探访的对象来到代祷。第二呢，提供训练，安排一年的布道和探访施工的训练。第三，特会，安排一年呢有各类的布道的性质的聚会。最后呢，探访，安排一年两期的布道的探访的计划啊。比如说呢，如果